物象，就故意说如是言，哎呀，这个钵不错的，这个钵很好的，这个衣服是很好的，这个护钩是很好，这个尼斯坛是很好。尼斯坛是指坐垫的意思。佛在世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出去托钵都赤脚，所以托完钵以后坐下来供养的时候是坐在地板。印度草很多，湿很多，所以出家人都要有一个垫子，叫做尼斯坛，这是印度话。那现在呢，演化成出家人在受戒的时候给你那个持在手杖上盏具，盏具就是尼斯坛。他就会告诉你，好，譬如说，哎呀，现在也有些出家人说，哎呀，我要去佛教文物店，来来来来，功德主你跟我一起去，一看到了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啊，就暗示，其实这都是杂染心。那师主呢，当然很欢喜啊，师父要我陪着去看啊。假如是会为佛堂做，那很好，为供养众生是很好，但是若满足他的私欲，你可以拒绝，你会说，师父，我供养已经很多了，我是新供养，但这个我没办法，你就拒绝。你为什么都说不能说 no 呢？因为呢，你说 yes 以后，他会觉得，哎呀，你这是虔诚的功德主，下次拨个电话，我们更有缘。第二次，一次、两次、三次，那最后呢，你呢就更麻烦的。贪心的出家人是这样的，所以他在这里经论说，这个钵很好，这个衣服很好，这个坐垫很好。假如你能够过，我能够得到的话呢，我是非常欢喜的。然后你若供养我的话，那功德是更大的。他就会一直强调。另外第二类就说，哎呀，我到你家托钵随意能施。好，请看56页。到了你家里以后，那当我们到了居士家，居士家都会供养三餐。好，就说，哎呀，你能够布施，你这个人真的很难得，所以在所有的居士里面就故意公开去赞叹这个人功德，其实这个要很小心。然后又到了谭月家，哎呀，你家的饭哦特别的香，所做的肉饼非常香，可见佛在世的人真的不是吃素，这个经文也可以证明。吃素是我们大乘佛法的优点，这是另外一个主题哈。哎，你家的羹饭非常香，你做的肉饼非常好啊，你太太缝的衣服啊真用心，如果常常供养我的话呢，我呢就像家人一样，我会天天来看你的。那你会问师父，你天天来我家干什么？说法可以，功德无量。法华经里面讲，出家人遇到文武百官、王公贵族，不可以依他的身份，要以清净心说法，说法而别无所求，很重要。所以这是你要判断，纵使他公开化缘、公开建设，那都不是为他自己。我观察过很多南传、北传、藏传的出家人，我跟很多人都很有缘，但是我也会观察。假如第一次供养他，他就自己享受，以后这个人我就会保持距离。为什么？你连贪心都放不下。我举一个，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仁波切，好，师父就是就不要讲人，我亲自跟他求法，然后供养他，我准备了两个红包，一个供养他，一个供养他的佛学院，因为我知道他利益很多的众生。他当下呢，我真诚的跪着献哈达供养他，其实不多，但是我真心的供养他，他非常欢喜，他接受以后，他说这个是供养我，我请翻译说，然后说这个供养我，这个那个是供养佛学，他说我非常欢喜，我帮你回向，我的那一份也供养佛学院。那一刹那里，我就觉得这个人真是无私的利他，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转世佛陀大的仁波切，真正呢遇到幽冥界众生去请他修法。他家住5楼7楼，他是一个老人家，他还是这样爬，他没有高慢心说，哎呦太高了我就不能去。然后呢，文武百官请他去5星级6星级的饭店坐高级的轿车，他也坐，他的心真的很平等。有一次他不能做一个法会，他叫一个徒弟去修一个法，本来那个法是要修2个小时的，那个徒弟呢修了1个小时，隆隆隆隆轰隆轰隆，赶金灿就把他回来以后，有一天灌顶完以后，他叫那个出家人过来，他就用藏文当场骂了他，他说我派你去修法，你把众生当什么？众生看到你是依三宝的像啊，依止你，你就这样囫囵吞的。他当场拿灵钢杵一丢，他就说出我的佛门，他就把他赶去还俗了。他说就是你这一类把佛门给害死的。当然大家吓了一跳，因为金刚上师破了骂了他一顿，结果呢那个出家人真的流血，当天第二天就逼他还俗。 没有资格做一个僧宝。所以感激忏也要看你的动机。好，现在全世界也不要去批评感激忏的人，感激忏看你的动机。若你为众生真的做生老病死，你功德很大，但是你的目的是在人脉，你是在所谓的经费跟供养，那我告诉你，你表面上帮人家送阿弥陀经，你不知道送一送人家往生，最后呢等你跑到极乐世界，人家到极乐世界，你等你跑到哪里呢？阿鼻地狱去了。所以为什么台湾像李炳南老居士很多的助念堂规定绝对不拿红包，这是对的，因为清净的佛弟子还是有，可是杂染心的人还是很多，你要考虑到佛法要利益广大千千万万的众生，所以这一类是不好的，叫激动，故意示现这些贪相。你的波，你的好是好，你说供养我功德很大，而且我会对你特别好，我是绝对不会对居士讲这些话的，因为我知道那绝对呢果报是很可怕的。接下来看第四类，异养者，有人贪名闻利养故，看五十六类，告诉谭月说，哎呀你这个人哦苦啊，就是因为吝啬奸习，就是奸贪跟吝啬，你哦对爸爸妈妈都不好，兄弟姐妹妻子太太都不好，你都不给他，谁能够你会愿意布施呢？他就是故意用另外一个反方法，叫异养，就是因为你劝他哦布施，他不愿意，铁公鸡一毛不拔。可是你用反方向，有些出家人反方向故意逼他激他说，哎呀你生生世世哦不懂得布施哦，就是因为你没有福报。现在大家呢做事情啊，为什么人家发财？因为人家布施做善事，你挣不了钱，你拼命的工作，可是你就得不到福报，是因为你不肯布施，以他奸贪跟吝啬的习气呢去趁虚而入，这是这一段讲的不好的地方。那谭月心呢就会觉得这个施主啊，我在家就是觉得哎呀我很惭愧，然后呢就是被迫不得已跟心不甘情不愿的布施，这是也是不好的。然后又到了另外一家说，哎呀你非常有福报，人生难得佛法能难闻，你家最有福报，常常会有阿罗汉来到你家，你是非常有福报的，而且呢我告诉您啊，当我可以跟我平起平坐，然后呢告诉说啊，其实呢很多阿罗汉是常常很想念你的，而可以给你祝福的，其实这都是有目的的。所以身如是心，更没有其他的人。然后是说，你知道吗？你们家哈、是非常殊胜的，因为我平常都不去别人家，我只有去你家，入出我家必为我，所以可见我是看得起你的。这样子的僧宝，出家人讲的这个叫异养，这个果报当然也很不好。我觉得佛跟龙树菩萨实在太厉害了，把人性看得一真二假哈。接下来再看第三个，因为命利益然后求利益，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有人呢以衣服，有人以钵，或是僧伽梨出家人穿的衣服，尼斯坦是指毯子或坐垫，种种的资身之物拿来说，哎呦我告诉你，这是出家人跟出家人之间，今天出去托钵，我告诉你哦，这个哦是哪个国王跟哪个各位人哦特别特别特别供养我的耶，可见哦我的修行也真不错。然后出家人就说，哼，你修得多好，下次我也到那个国王面前绕一圈，看看他给不给我。就出家人跟出家人之间也会炫耀，这也是不好的。出家人弘扬佛法利益生都没时间了，还有时间干这些事？那在家居士也是这样啊，有一类的在家居士也是这样，你叫他来学习佛法来共修，哎呦好苦哦，他陪师父去玩，哎，他跑第一，陪师父呢去游山玩味，他非常欢喜，当然以不清净的心去朝圣他也愿意去，叫他出钱他也愿意，可是呢你叫他来真正做功德呢，他呢非常的斤斤计较，叫他来共修，哎，他不愿意啊、哦，师父好累，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今天气候最近不好，哎呀诵经，哎呀师父啊这个经典好难哦，文言文我读不读，那我就那你就不要来了吧，你自己的习气世俗习气不改，出了家还要师父顺着你的世俗习去陪你游山玩水，然后呢看起来呢这就是生活禅山水禅， 请问缠到哪里？是缠缠缠缠缠，果报是很凄惨的。我可以告诉你，我第一次读到这经文的时候，很多年前我都流眼泪。我会觉得释迦牟尼的教法是很好，为什么在末法时代就有很多人很优秀很精进，可是有些人真的是杂染，有些人就是佛门外道啊。所以我自己发愿说，就算我修得不好，但是我要做个像样的出家人，起码身口意清净一点，起码品德好一点，起码我虽然没有福报，但我有广大的愿心，照佛的步伐一步一步的做，起码离成佛的大道才不会太远而迷失。至于这些五类呢，很多这五类的在家居士，我会看，第一，他要有求法的心，第二，他要自己能够改错认错，第三，要有出离的心，第四，要有奉献关怀人的心，第五，要有成佛的心。这就是我判断人的五个标准。我不会在乎你的文武百官、王公贵族，你的身份地位，我太多，我看太多了。从我在我师父的侍者，我到全世界，我哪一种都没见过，对不对？我虽然年轻，可是有些人也不太瞧得起我，但是他不知道我功力也不差，我在法的见地一定比很多人清楚。所以我就觉得生命很可贵。我出家的时候是很障碍很多，说一句笑话，我妈妈那时候舍不得我，她说你出家我跳楼，我说你不给我出家我跳楼，你想清楚，你就没儿子了。当然那时候是激将法，我知道我妈妈绝对不会跳楼的。当然旁边问一下，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然后有一个，那时候我记得带我妈妈去见我的师父跟我的僧团的时候，我也问我师父说，师父万一我出家，我妈妈想不出一些意外，那她发生的意外，那我是不是很难过？很多人连也都会讲，若我出家，爸爸妈妈用生死威胁我。我师父说不用的，你妈妈绝对不会出家。我偷偷的问我师父为什么，他说项链戴那么大条，钻戒戴那么大，这绝对不会跳下去的。你看有智慧的人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师父跟我说，发心勇往直前，你妈妈啊，当然要诵经回向，求爸爸求佛菩萨加持，但是你妈妈是不会跳楼的。结果出了家以后，对不对？刚开始他舍不得，他说早知道出家的儿子这么孝顺，弟弟妹妹通通都出家好了。我说不可以不可以，出家很辛苦的，要你自己欢喜心决定。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师父这个小朋友可不可以出家？其实你可以栽培他，不要强迫他出家皈依。行菩萨道是只要自己作愿而生欢喜心，所以我出家的时候是用我生命换来的，生命是很可贵，我哪有时间出了家还换汤不换药，跟人家周游列国文武百官，对不对？还有呢，到处去晃啊，我不是那一类的出家人。对不起，你若要找别人，那你找别人。我记得有一个仁波切，他很酷，就是你来问他，你要问法，他才会。你又问了什么算命啊、占卜啊，我家里好不好？他跟他说，我不慈悲，不要问我。到对面佛堂那边有个仁波切，专门会占卜的，你去找他。哇，很多人都被他轰出去。可是你若是真的来问法的话，你顶礼他，很虔诚问法，可以单独为你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所有要求佛法问题，他都满你的愿。这叫什么？清净心说法。现在说法的人很多，但随着每个人的发心不同，所以果报也很不一样。有人真正往成佛的道路走，有人是往地狱恶鬼畜生的道路走，有人还是在六道轮回像陀螺一样继续转。请问各位的莲友，你舍掉了世间，真正想学习佛法，你要往哪里走？这个要想清楚。下面你看经文56页，做事念谈月或能够升起供养的心。刚才有说过，因为呢，哎，我的供养是特别王武百官、文武百官或是皇后或贵人供养我的，然后他就开始做这个念头。哎呀，做施主能升起心呢，那些王公贵族也可能会供养我，尚能供养我，何况我呢又不给别人，我会保留，所以出家的师兄弟里面也会明争暗斗。这是很不幸的，因为人性就是如此。 因此力故，更求于利，这叫因利而利，放长线钓大鱼，所以应该远离这种长取的心。我再讲一个例子，古养丹啊，对不起，我今天讲了很多很多例子，是我在出家前跟后所碰到的。在同一个师门里面呢，因为人呢、是凡夫，所以也会嫉妒。嫉妒是很大很大的烦恼，但是各位要学着做事，不要让人家嫉妒。很多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做好事，一，不要炫耀，炫耀会增长你的我慢心；第二个，做的同时也不要抱怨，抱怨呢，你修的功德呢，因为你嘴巴一直在念念念，口业不清净，你也会像一个水瓶一样，上面倒了很多甘露法水，可是下面破了一个洞，你就呢一直漏。我在家居士的时候看到了六祖慧能大师的录影带，六祖人品德很好，五祖其实神秀大师品德也很好，但是五祖神秀大师旁边的出家人还是放不下名利心。哎呀，这个衣钵怎么可以被南蛮子呢这个抢走了，走，我们要去追杀他。其实那没有五祖的意思，听懂吗？五祖跟六祖像一群人一样，五祖因为禅宗讲传承嘛，我要捧到这个传承，那五祖若是祖师的话，那我们旁边也不是有福吗？就好像压了王牌旁边也有福报，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做法，在公司行号，在佛教团体都是这样的耶。那可是呢，六祖是真正开悟的，所以五祖呢把衣钵传给了他。对不起，我刚才讲神秀大师的这群人就是名利心还放不下，所以他去追杀他。那一刹那我还是在家居士，我看到我放声大哭，哎，我跟我同学去看的，在电影院。然后我同学说，你哭什么？我说没有什么，可是我心里觉悟了一桩事，纵使出了家，在一个佛门里面呢，还是有明争暗斗，这是人性，所以自己要小心。可是五祖知不知道呢？知道。所以五祖是半夜用衣钵围着偷偷为他讲金刚经，然后跟他说，衣钵就传到你这里，世俗人永远不会了解衣钵的真实意，只会为衣钵而明争暗斗，所以传到你这一个就不传了。五祖不是这样讲过吗？然后呢，他说，你虽然开悟了，可是你还要虔诚起来，你往南方走，你还要在猎人队躲15年，人家障碍你，你好好修道，佛菩萨会护念你，你是会有考验，但不会有灾难。所以他就跟他讲，半夜我就送你，对不对？这一段大家都在六祖坛经都读过啊，可是呢，真正体会的人不多。所以可以告诉你，在同门一个师门下学佛，一定也会明争暗斗的。就我自己来讲，以前我在我师父座下学佛法，我有很多师兄很优秀，但有些师兄世俗心也是很多的。新弘师会客，嘴巴咬紧牙关这样子，您的功德主又来了。我说闭嘴，什么叫功德主？人家是来请法的。因为我人缘很好，我也真诚跟人家做朋友，所以很多人都来找我，他不找其他的师兄，那人家就大眼瞪小眼。我师父知道不知道？知道。我师父就像呢五祖爱护六祖的心情一样，所以当时很多佛教团体来请我讲经，他就把我踢到最远长庚佛学社了。为什么？去很远啊，一个半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再回来。我师父说，或许你受的教育背景可以度这一类的医生跟护士，对不对？我就3年呢，刮风下雨我都一样讲经啊。我有几位师兄很好，到5点的时候就跟我说，哎，新弘师，便当帮你准备好，赶快，我要搭车到台北长庚，再坐车子到长庚。长庚讲完经，有人医院呢还断气，或是有临终关怀，我还要去皈依，还回答他们问题。等回到呢这个僧团的时候，已经是11点12点，大家睡得像猪一样了。然后有时候下雨，第二天呢，啊，我师兄会叫我，新弘师，新弘师起床做早课，做早课，我还是要做早课的。所以你不要认为出家是真的很好的，出家是很殊胜，但出家是很辛苦的。所以我知道，我师父也在护念我。为什么？他怕别人嫉妒我。所以在我师兄弟的人里面呢，师父是最讨厌新弘师的，最好那保护我。 所以同样的，我现在对我有缘的学生也是这样，我很少公开赞叹某一个人的优点。为什么？你赞叹他某一个优点的话，别人就眼红啊，师父他很好，那我呢？我为你做牛做马，你怎么没讲我？你看凡夫的嫉妒障碍，凡夫哎呀，不通通都出去了吗？都出来了吗？所以我要结论是说，作为弟子要谦卑的以清净心求法，谦卑一点，不要炫耀，不要抱怨。作为师父爱护徒弟，也要照顾他，护念他，要护持他如小草一般的法身慧命。所以真正的若师父要磨练你的时候，他是真的会对你不客气的。我再讲一个故事，也是我师父讲的。我师父那时候每一天都吃饭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小时问佛法。那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出家的僧众或有缘出家的僧众没有对外啊，就会问师父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师父呢就问你，新红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你混混吃混喝啊，对不对？一点问题都没有问出来，哇，糟糕，又被骂了。然后我有一个师兄呢是小学毕业，师父我有个问题，然后他问了还做笔记啊，你看他多精进，好好好好，他走出来都法喜充满，都会这样咬。那我就不敢讲话。然后过了几天以后呢，师父说各位佛法有没有问题，大家静静无畏低头。然后呢，然后他问你，新红师你有没有问题？又没问题啊，糟糕，那也不好。好，那我就想一想，其实我有些问题是我自己会找到答案，各位多听一些经嘛，多一点体会。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我就问说师父我有问题。我问了，我说你妄念最多，你问题最多。哎呀糟糕，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问了被骂，不问也被骂。那时候我因为我对我师父很有信心，我舍掉小学老师跟他出家，我就想师父到底要教我什么，我就去体会。为什么？后来我体会到这一点跟各位分享。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是好的问题，他会鼓励你，但是呢他也把你骂一顿，是告诉你不要长满你的骄慢心。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很精进，你善根很好，我慢是很细微的烦恼。当你不问的时候，师父骂你一顿，那也是问你你自己够不够精进。所以好也骂，坏也骂，到最后好坏的念头你通通都放下。这就是禅宗讲不思善不思恶，思维第一义谛。所以我师父他是虽然弘扬净土，虽然弘扬大乘经论，但他磨徒弟是用禅宗的方法。这要看师徒之间有相互的这很好的善缘，师父才会磨练你。所以听好，善知识是磨练你，真的是你的福报，不要躲，躲也躲不掉。我记得将近20年前以前，我也跟各位莲友坐在这里一起听经。我是一个小学老师，每次讲完我就到八楼会客室去见我师父。我师父就问善老师你听得好吗，我说法喜充满，有没有什么问题，他都苦口婆心啊，别人都走了还跟我讲解半小时，你应该看这部经，这个回去看，有问题来问我。哇，我觉得师父对我好好，法喜充满。这个剃头当天呢，剃完头对不对，就开始骂，千锤百炼。为什么？剃了头就跑不掉了。所以好要看哪一种，对在家居士初学摄受慈悲喜舍是好，可是你不要认为师父永远对你好话，讲你啊、哦、你好好啊，你都没有缺点，那你完了，几乎没救了。所以遇到真实的善知识，这师徒要有缘，一你要有谦卑心，好，不要炫耀；二不要抱怨心，有问题应该请教自己的善知识。善知识真正爱护你，他一定知道在任何的团体人性里，嫉妒是最大的障碍，所以他可能会盖公众磨练你。其实广清老和尚，你若看他的开示录里面，他传自辈的弟子也是当场被他骂过的。有一个徒弟他就是跟着他，师父啊，我好想早日成就啊，你可不可以多多磨练我。嗯，广清老和尚就很好，好，哇塞呀。然后呢过了一个礼拜呢，有一次在共修大法会，对不对？然后呢很多人共修啊，来广清老和尚的地方共修，结果在中午的时候呢，他叫他做一桩事情，突然破口大骂，所有的居士里面骂那个出家众，骂他这样子，骂他，对他真的呢，然后呢这个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然后他当场哭着跪着忏悔。到了晚上呢，然后他就打着包袱讲、哎、师父大概不喜欢我，该走了。然后他要跟师父告假，说你昨天不是要我磨练你吗，你今天才一磨就要走啦。 真正证悟的人，他是没有嗔心的，是无我的。他为什么要磨练你？因为你的烦恼习气就像滚动的石头，才不会长青苔。你不滚动的石头就是有棱有角的，所以他要磨练你。就像密勒日巴的上师马尔巴，为什么磨他？他没事，他找他茶干什么？所以真正清净无我的善知识是不会有嗔心的，他只是希望你一个璞玉雕琢像一块闪亮的玉，最后呢是成就这样无量的灯塔，你能够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所以讲这一段五类是讲在家出家是负面的，但是佛跟龙树菩萨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是告诉我们真正修行的人不要掉入这五个陷阱。若你掉入这个五个陷阱，你就会着魔。着什么？名闻利养魔、我慢魔、嫉妒魔，各种魔，你就能像陀螺一样永远在六道轮回旋转。若你能够觉察自己、警惕自己，那你就比较有出轮回跟成佛的希望。所以这五段的经文虽然是负面的，但是各位应该从正面去思考，知道说佛跟祖师是多么大慈大悲，告诉我们不用堕落在贪嗔痴慢疑的财色名食味的魔障，因为你若有这样的因，你就出不了轮回的。你就那魔呢，就会看你，反正呢你也出不了轮回的嘛，那你就继续修吧。可是你真正有超越这名闻利养的这个功德力的时候，十方诸佛都会赞叹你，天龙八部也一定会护念你。这是对在家居士说。至于出家人，也应该以这五条来想，我出了家舍了生命，我的生命呢很可贵，应该是在闻思修、戒定慧、行菩萨道上利益，动机很重要。出家人的动机只有问自己，不用去问别人，你自己是什么果报，你什么动机，你将来有什么样果报。那在家居士要护法卫教，遇到如法的僧团跟出家人，应该尊重赞叹跟鼓励，遇到不如法的应该莫避，这样子佛法才会兴盛。好，这一段呢讲的非常多，下面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好，还有几分钟再讲几段。好，请看56页，不污诸佛家，这句话很重要，不要污染清净的佛门家。什么叫做污染佛门清人家？有人云，龙树菩萨就说，若有人发无上的菩提道心矣，最后他发觉，哎呀，菩萨道太远了，我呢，我真的做不到，我还是回向，我是回大向小，而不是回小向大，我希望做声闻跟辟支佛，不然我就不能住世，继续三宝的所谓的续佛慧命，这个叫污诸佛家。龙树菩萨说，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就是有人呢是发大乘菩萨道，后来他做不到，他就以声闻成，那有人就会用菩萨戒去苛责他，说你退转道心了，你是呢污染佛家。错，为什么呢？声闻跟辟支佛也是圣人。下面有回答，何以故？圣人跟辟支佛虽然他心量小，但是他能够得度生死大海，他身心清净啊，他没有贪嗔痴啊，他证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对不对？他有很大的功德力，所以他得到无漏，漏是指烦恼，五根、五力、七觉知，这是讲37道品，他也是佛子啊，怎么会讲是污染佛家呢？这个的错误见解是以声闻成批菩萨成批评声闻成。这个在中国最有名的经典是什么？维摩诘经。不过各位很多人也曾经祈请我讲维摩诘经，我觉得维摩诘经要很小心的讲。你若学的不会的话，就会以菩萨成谤声闻成。比如说佛爷经讲焦牙败种，那是佛讲的话，你没这个功德力讲这个话。还有声闻成学得不好，就说你看出家啊不如在家好，你看维摩诘其实也是现出在家居士相啊。可是你知道维摩诘居士是金树如来的化身的呀，佛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现出家相说法，在家佛是维摩诘居士啊。你有维摩诘居士的功德力吗？没有。可是中国人很喜欢维摩诘经，可是我会觉得你若学得不好的话，那样 你会以傍圣人。所以这里讲，何以故？身闻成的人，他的身心清净，能度生死大海，他能够证到无有烦恼的、无漏的五根五力觉知七菩提报分，他也是佛子，所以没有污染佛家。下面一段，如经文说，佛告比丘，是佛告诉比丘，这是在阿含经里面跟声闻律典有说，佛告诉诸比丘，汝声闻子是我的儿子，从我的心当中生，从我的妙法口生，得到法的部分，得法的分者，分者就是部分。因为佛告诉声闻，比如证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的阿罗汉，他们都是圣人呢、啊。所以听好，由这里启发，我们学大乘佛法，但是也不可以批评南传佛教，因为南传佛教也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教法。假如你动不动就说，那是小乘人，我跟你讲，堕地狱的是你，不是他。你谤阿罗汉跟谤声闻乘啊。那声闻人也勤增引经说，地舍灭秽处是讲四圣地，这个四个圣地的道理也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所转，所以四圣地跟十二因缘按照这样修的也是佛的所谓的身在诸佛的清净正法家。下面一段，好，再看，何以故？从事四法才会出生诸佛，若违反了这个四法，叫做真正污染诸佛家。那什么东西是四法呢？若这个人虚妄、兼贪、狂乱跟愚痴，这四类的烦恼才是要你对治的。假如你对治了这个烦恼，不论你在家出家、南传北传，你都是佛的清净如法的弟子，这个才叫身在佛法家。反过来说，若是不还学了佛，不管南传北传藏传，你的心是虚妄的、兼贪的、狂乱的、愚痴的，那你真正的丢了佛门家的脸，所以是污染诸佛家。若比丘或比丘尼或七众弟子从这四种烦恼里得到解脱，这个叫不染诸佛家。再来看，有人言六度波罗蜜是诸佛家，从此生诸佛家，若违背此六度，这叫污染诸佛家，这是指受菩萨戒的大乘弟子跟金刚乘弟子。你若发了菩提心，你受了菩萨戒，你却不愿意去做六度万恨，你才是真正丢了佛门的脸，叫污染诸佛家。这是西啊。接下来再看，所以可见出诸佛家定义有不同。第一，有人说般若波罗蜜是诸佛家，方便为父，然后般若为母，这个所有一切的教法跟般若跟方便双运结合，这个才叫真正诸佛家。上次我们波州三昧已经引经过，有智慧跟方便，还要再加一个大乘三昧，好，你自己旁边写完整的，是应该是有般若，还有方便，还有大乘三昧，这是波州三昧经里面讲三个条件。那这段经文是说，假如你学习的佛法是违反缘起性空的，你没有善巧方便的耐心救度众生，你才会丢了佛门的家的脸，这个才叫染诸佛家。最后一复次记中自说污染污跟不染污的相，这个记诵是在54页，请你看一下第四首记诵 V4。不污诸佛家，不毁戒七佛，身乐萨婆若，不动如大山。他说这里就是讲这个偈颂。再翻回来56页讲义，说偈中讲污染，染污跟不染污，或所谓的毁戒跟不毁戒，欺骗佛或不欺骗佛，定义是有深浅不同的。假如你受了戒又不护持自己的戒法，这就欺骗了佛，也污染了佛家。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受了戒而不持戒，或是说受了戒破了戒也没有惭愧心，这个才是真正丢佛门的脸。何以故？受戒时身在佛门中，若破了戒，你才是真正不清净的佛弟子，这才是污染了诸佛家。好， 今天讲经就时间的关系讲到这里，下一次从新加坡回来，我们继续看56页倒数第五个行，从 Q 34个问题开始讲，菩萨有破戒吗？啊，可以告诉各位，没有成佛之前，每一个人都会有破戒，但是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以及忏悔，这是很重要的。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